马斯克宣布重大消息，可摧毁中共。习近平疑重病，一张相片爆中共边个掌权。TikTok 败诉，可能被逐出美国。清华教授讲越南见闻，火爆网络。白永推中国统战纪录片，波特王力战。豪大大鸡排退出中国，登微博热搜。周董开个唱，黄牛票满天飞。议员爆内幕，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7日星期六，欢迎收看两岸要闻，我是丽珊，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FaceX 创办人马斯克在12月5日宣布，星链系统目前已经可以直接地连接普通手机，并提供网络服务，现时的频宽只能够限制在10兆，但未来将会进一步扩大。这一项技术给了川普和平解体中共的机会。五日前 ,SpaceX 在加州成功发射了20粒星链宽频卫星，加上年初第一批升空的6粒卫星。马斯克正式宣布，手机连接卫星的时代已经来到。这种技术和乌克兰士兵通过星链通讯不一样。在俄乌战场上，士兵需要地面收发器，而马斯克的星链服务是比手机直接连接卫星，并对手机没有额外要求，普通手机就得。T-Mobile 表示，这个意味着通讯可以覆盖以前没办法涵盖的区域，但目前只能够发送简讯。很多网民看到这个消息之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如果这一项技术对中国大陆的太空区域开放，中共的防火墙可能就会崩溃。现在只是差美国政府的一个决定，美国国会其实已经在为这件事做准备。11月25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 Ben Cardin 和共和党参议员沙利文推出了一项法案，名为以自由、公开和可靠的媒体被一国知情权。这个法案要求国务院制定全面战略，扩展和中国公民的信息领域的接触。沙利文参议员在声明中说，中共的长城防火墙是压制表达、封锁真实信息的工具，而我们需要绕过这个防火墙，令到中国的人民能够获得真实的信息。中国透视专栏在12月5日的文章提到，共产政权形式多样，但从来都没有一个真正实施言论自由的共产国家，因为信息自由是共产极权的命脉，亦是共产政权最薄弱的地方。马斯克的星链系统就好像撬开了中国黑箱的杠杆，如果川普和马斯克联手突破中共防火墙，共产极权可能就会即刻瓦解，就好像当年东欧国家和苏联那样。这个就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网民亦说，这个是避免中美战争最好的方法。一旦中国人明白自己的苦难不是来自西方，而是来自中共，中国人自然就会自己动手推翻中共，不用开战，中共就会自己玩完。中共党魁习近平日前视察信息支援部队，台面上又出现了两个茶杯。有观察人士披露，目前中共究竟由哪个掌权？视评人蓝述认为，习近平杯里头的是药。习近平他很信中医，有一个杯里头应该是放中药。他去到哪里，一个杯是跟所有人一样放水，另一个杯应该就是放他的中药。习近平身体有一定的问题，但这个杯已经陪了他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应该不是什么急性病。政论家陈破空在直播中说，茶杯中的药是不可以断的，如果不是开会的时候都要喝，那就会显示习近平患了重病。从2021年起，习近平开会的时候就一直地摆了两个茶杯。今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海外媒体的镜头捕捉到习近平饮完杯里头的嘢，就皱晒眉头，个样好痛苦，更加令人猜疑他的身体出了事。 四个月后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更出现了他重病要做开颅手术的传闻。观察人士认为，反习派趁习近平健康出问题的时候出手夺权，因此最后一连串的习派将领被清洗。江峰在最近的直播中说，中共中部战区政工部在澎湃网发文报道，八十三集团军学习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论训，这场政治工作会议明明是习近平主持，但中部战区的这篇报道竟然对习近平只字不提，说明了其实这个是中部战区和习近平公开切割的声明。参加这一轮训练的是上教中教级别的集团军团级军官，意味着习近平不再掌握实权的信息已经传达到军队中层。如果是这样，现在谁掌权呢？江峰认为张又侠只是一个执行者。澎湃网报道中有一张相值得关注，相片的重点其实是背景墙上的16个字：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江峰说这16个字不是来自习近平，而是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已经写入了党章，亦即是说中共现在重返集体领导，这个和今年十一招待会李瑞环和温家宝坐在习近平身边是一致的。美国联邦法会12月6号驳回 TikTok 和其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对美国政府的诉讼，这个意味着 TikTok 必须在明年1月19日前脱离母公司，否则就被禁止在美国使用。负责审理的金斯帕格法官表示，政府采取这一项行动的目的是保护美国人民的自由免受敌对国的侵害，并限制中共收集美国人数据。美国国会两党都表示支持法庭判决，并且说判决是美国人民和 TikTok 用户的胜利，亦即是中共的失败。共和党联邦参议员 Tom Cotton 在 X 上发明直指 TikTok 是一款间谍应用程式。人道中国创办人周峰所发文说，这项裁决是重大好消息，更重要的是法庭判决讲明 TikTok 被禁的原因是中共作为敌对国家威胁美国，而且以同样的原则微信亦都应该被禁止。 TikTok 已经以言论自由为理由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12月5日同越南政府签订协议，在越南成立人工智能研发中心和数据中心。越南在吸引外资方面已经成为中共的劲敌，越来越多的外资放弃中国选择越南。这个背后的原因，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李道葵的一段影片提供了部分的解释。这段影片最近在网络热传，李道葵教授讲述在越南访问3日的见闻。李教授说，越南现在是民富国穷，老百姓富裕的表现是工厂的打工妹一个月有3500人民币，这个是相当于越南司局级干部的工资。大学毕业生在工厂打工一个月5000到6000人民币，相当于越南正部级的工资。中高层经理的工资相当于正国级。政府比较穷是因为税收不高。李道葵问工业园区，政府是怎样收税？是不是从土地拆迁来收税？园区的人跟他说，他说绝对不是，他们基本上不怎样收税，就是搞就业。他们最极端的政策是四面五减，原则上讲就是你这个企业可以十几年不交税。咁我就话啦，你咁样搞嘅话，你个政府边有税收？佢话佢政府就系搞就业，就系要将当地老百姓嘅就业搞好，政府就可以从消费等其他嘅地方征收税收啦。所以基础设施系非常落后嘅，城市嘅建设水平相当于我哋一个比较落后嘅地级市。李道葵仲讲到， 河内楼价最高21,000米，工资平均每个月大概3,500。越南人并唔心急去储钱，呢、这个同当地嘅政策有关。越南最新嘅土地法系，每一位老百姓、每一位国民都可以买宅基地，无论你系农村嘅定系城市嘅，包括侨民，买翻嚟之后你可以使钱起楼，你就算起到好似白宫一样都冇人管。就好似我喺北京郊区买一块地，起一间屋，呢个喺中国国内系唔被允许嘅，咁样系属于小产权房，系违法嘅。但系喺越南系完全可以嘅，所有人都可以咁样做，所以佢哋唔心急，亦都唔焦虑。另外，佢哋睇病，当然呢个医疗水平冇我哋国内咁高，但系医疗保险嘅普及率非常高。李道葵观察到，越南百姓心态非常松弛。网络红人白炯12月6日推出《中国统战纪录片》上集，找来曾经是中国统战样板的陈柏源，揭露中国统战部收买台湾网络红人的内幕。陈柏源和麦9886在影片中透露，韩国人6YI7等台湾网络红人都曾经同中共国台办合作。陈柏源更爆料，自己曾经同中共党媒福建海峡道报社长通电话，倾统战合作。社长竟然好自然咁俾陈柏源联络钟明轩，而似钟明轩早就开始参与统战。网络红人波特王睇完纪录片后，喺社群指出，中共确实喺投资对台统战。尤其喜欢找台湾人到中国旅游拍片当大外孙，中共利用台湾亲共人士制造舆论，影响台湾政治环境，还提供素材帮国民党讲说话，台湾正在度被中共渗透。波特王感谢陈柏源弃暗投明，分享了自己被统战的经历，更推荐大家去看这一部《中国统战纪录片》上集。台湾知名，台湾知名连锁店豪大大鸡扒12月6日在微博宣布，将会在12月31日前关闭所有的中国门市，消息立即登上了热搜，消息立即登上了热搜榜前5名。正豪大大鸡扒表示，感谢这12年来的陪伴和支持，期待未来再见。中国网友留言表示不舍得，一个时代的落幕，鸡扒份量足又美味，我们好喜欢吃，可惜了，味道非常好，真是可惜，真正的从小吃到大。据官方简介，豪大大鸡扒2010年进入中国，由于山寨横行，将中国地区的品牌名加上政治，改为正豪大大鸡扒。周杰伦在台北大巨蛋开演唱会，黄牛票满天飞，甚至炒到20,000台币。台北市议员透露，绝大部分的演唱会门票都流入了中国。据台视新闻报道，12月5日台北市议会总质询最后一日，刚刚好是周杰伦演唱会的首场。民进党北市议员洪建益在会场上说，四场演唱会共150,000张飞，只有8,000张在台湾发行，超过140,000张被中国黄牛买走，再高价转手。洪建益要求台北市政府追查。这一期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